我们开始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越是了解它的背景，我们越是觉得很诧异。因为以赛亚书，它所讲的不是一个好像从外面来看很荒凉、很败落的时代。从外面来看呢，它是一个相当复兴的时代。那时候正好有一段蛮长的复兴，从乌西亚到约坦的时候，以及后来西西家的时候，所以这一段时间是一个相当大的复兴的时候。照理说，神的心应当是相当满足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呢，非常的严厉。所以可以看见，就是说人所看的复兴，跟神所真正看见那个事情背后的光景有很大的差别。而且这些话呢，还不是对那些北国已经拜偶像堕落的那些民族所说的，它是向着那些好像从外表来讲呢，他们有圣殿、有敬拜、有侍奉的犹大跟耶路撒冷所说的。所以这就让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非常的诧异，因为好像我们的认知常常跟神的看法相差非常的远。所以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讲到整本书的序的时候啊，神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已经背离我。神是这样的爱，以父亲的心来养育他的儿女，供应他们，把他们养大。他所要求的不多，只有一件事，就是顺服。但是他们竟背逆，为什么会背逆呢？因为里面在最深的地方呢，有骄傲，有自我，有那个己。所以当在外表来看是这么好的时候呢，神却看见那个背后那个隐藏的那个根已经开始腐烂，就是出于这个背逆。他说：“牛还认识主人，驴和认识主人的驴还认识主人的槽，但以色列却不认识了，我的民却不留意。我们的主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我们理当是他的人，他是我们的主，他拥有我们。可是呢，因着我们常常在良心里面失去了敏锐的感觉。”以至于我们居然不认识，也不留意。所以，因着这些缘故呢，我们看见他们与神离弃了神，藐视以色列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这是我们在上章所讲的。但是神因着爱，神管教他们，盼望他们能够因着管教呢，能够带下那个圣洁公义的果子。结果他们满头都是伤、疼痛，仍然不肯悔改。结果我们知道，结果神就审判就临到他们，外邦就入侵。神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神不愿意他们留在一种自欺的光景里面。有很多时候，如果神不审判，我们很满足于我们的光景，我们是落在一种自欺的光景里面。我们外面有各样的敬拜，有各样的祭物，有守各样的严肃，会有各样的祈祷，但神厌烦。所以神在这里有两个护照啊，一个就是说你们要洗濯自洁，换句话，他要我们自洁；另外一个呢，要我们行善。我们知道，自洁是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的责任。但从我们的经历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但神看我们的内心，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自己，我们愿意脱离一切的卑贱。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愿意脱离一切从人来的、出于人的那个本性、出于肉体，脱离一切出于人工、人的荣耀，我们渴慕那出于神的、神的性情、神的救赎所带下来的果子。如果我们渴慕这些呢，神在我们身上就有路。结果我们就成为神手中的工作，好像以弗所书讲的，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换句话说呢，我们按着他的旨意而行，这就是我们在上一章前段所讲到的。接下来神就有个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盼望借着这个辩论带下光来呢，我们能够悔改。如果我们悔改，甘心听从了，必吃地上的美物，这是神的应许；如果不听从了，反倒背离，必被刀剑吞灭。结果神的审判临到以后呢，就产生两种光景。愿意甘心听从的呢，审判仍然是临到，但是却是为了除尽我们的渣滓，啊，炼尽我们的渣滓，除尽我们的渣滓。但如果我们不肯听从呢，你看我们要蒙羞败落。换句话说，在神的国里面，啊，你发觉就是说有些人呢，外面来看好像很复兴，可是呢，实际上他好像经过火一样，啊，什么都烧毁，只剩下根基。但有些人呢，他们是丰丰富富进到神的国，啊，这是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一章所提到的情形。那，啊，来到了第二章就很奇妙了，啊，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开始，啊，很奇妙的开始。百姓的光景没有改变，啊，但是呢，却第二章却来到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开头。这里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壁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开始，百姓的光景并没有改变。为什么会带进那么荣耀呢？因为神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停留在他百姓的身上而已，神的眼光呢，总是停留在他永远的旨意上。换句话说，他看见了他永远的旨意。那很多时候我们看环境，看自己，看弟兄姊妹呢，我们总是会跌倒，会软弱，会失望，会灰心。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仰望主的时候，仰望主，看他永远的旨意。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象，一个是百姓真实的光景，这个我们是需要看见的，虽然是很可悲的，但这我们是要需要看见的。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看见，你不会去寻求主。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你看所讲的那些罪，那些败落。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见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个荣耀的教会，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有了这样的看见，才给我们力量能够往前。所以这是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了这个荣耀的光景，完全跟第一章所讲的不一样。好，第二章第一节他这边讲到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里的末世跟第一章的末世不太一样啊。第一章提到末世，它的原文的意思呢是意象，那第二章所提到的末世在原文是话语。所以你有了意象呢，恐怕会有话。所以有了第一章的意象，他有了第二章的话。这个话呢，就是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所以论到的是犹大跟耶路撒冷。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我们知道这个末后的日子呢，实际上所讲的来是什么？就是弥赛亚的日子。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都一直在等候一个日子，就是弥赛亚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日子。所以这里的末后的日子就指主再来的日子，就是讲到弥赛亚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耶和华殿的山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这句话不仅以赛亚提到，我们知道在弥迦书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这一段话，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啊，弥迦书。弥迦书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我念一下第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第五，接下来，他必在多国的民中实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所以你看见这弥迦书第四章开始的时候，跟以赛亚书第二章是一样的。这都讲到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要建立他的国度所发生的情形。他说耶和华殿的山，什么是耶和华殿的山呢？我们知道这是指的摩利亚山说的，因为耶和华的殿是在摩利亚山上。他说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我们知道这里的山常常是指，在圣经的山常常指着国度，山也指着那些各种的宗教。但在这里呢，你看当弥赛亚再回来的时候呢，神的殿的山呢，要超乎这一切国度、一切宗教，换句话，它必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这时候呢，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在国度的时候呢，地上的万国呢都要流归这山。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为什么呢？因为主要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所以万民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知道只有一条路是对的，就是主的路，所以他们要行这个路。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些训诲呢，从神来的训诲是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是出于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在先知书里面，不止以赛亚说到这些弥赛亚国的情形，事实上呢，许多地方都提到了，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看几处圣经。一个是撒迦利亚书第八章，我们借着这些先知书对弥赛亚国，我们有一点点的认识啊。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第二十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你看，这是讲到将来，就是指着弥赛亚国的时候，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对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国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所以你看，在弥赛亚国的时候，万国都要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来恳求耶和华的恩。那时候犹太人呢，他们整个犹太人就变成了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们要带领这些万国呢，能够来敬拜真神。这也是当时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神拣选以色列人是盼望他们能够啊，不属于这个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国之中啊，盼望他们呢，因着学习认识神之后，他们整个国家能够变成一个祭司的国度，带领万国来认识真神，好让神的祝福能够临到万国。可惜我们在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呢，人可以失败，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失败。所以你看到了弥赛亚国呢，就发生了。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我们从十六节开始看起啊，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连连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你看，你不来敬拜都不行，没有雨。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所以这是你看，当弥赛亚国来的时候，他是用公义来审判天下。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都是提到圣经上很多地方提到，就当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解释的是灵异的解法，就换句话就是按照他属灵的意思来解啊。那许多人相信啊，这句话呢，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章这些话呢，也可以按字面解，按字面解。如果是按字面解的话，你就会发觉很奇特的，就是说啊，在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换句话说，这个山呢，会非常非常的高。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山就是摩利亚山，事实上是相当矮的山，因为耶路撒冷是坐落在七座山被大概有好几座山围绕着，所以它是被众山所围绕的。但这些山基本上呢，相比较起来并不是很高。那摩利亚山在这其中又是一个相当矮的一座山。在附近真的比较高的山呢，我们知道是在叙利亚那边黑门山，那是最高的。可是在这里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换句话，如果这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话，你发觉这个山呢，本来是很矮的，现在变得非常的高了。那我们知道主回来之前呢，有一个很大的地震，所以地壳都要变动。所以许多读圣经的人想嘛，很可能那一次大的地震呢，把山都推高了，它真的是超乎诸山高举，过一万。换句话，在那个巴勒斯坦那一带呢，这个山要变成非常非常的高。那为了这一点，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五节，不是，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起好了。这讲到主回来的时候啊，这个弥赛亚国要建立的时候，他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啊，那就主回来了。这边特别提到乌西亚年间有个大地震。以赛亚的时候，他开始说预言的就在乌西亚年间。所以你看见乌西亚年间呢，有一个很大的地震。这个大地震呢，在很奇妙，在圣经上没有提到太多。有提到的地方呢，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阿摩斯书。所以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书，好不好？阿摩斯书第一章。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也就是在大地震前两年，所以你看见啊， 阿摩斯在说预言的时候呢，是大地震前两年，那时候地震还没发生呢。啊，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德莫斯论到以色列，那怎么论呢？啊，我们看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八节。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八节，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所以你看见阿摩斯在讲预言的时候，在大地震前两年，他讲的预言，他说地要怎么震动了？他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吗？这事是指前面所讲的事情，就是这些以色列他们道德的败落啊，各方面的事情。那地的震动啊，要像什么？像尼罗河涨起。那尼罗河涨起的时候是那种翻腾的，就地就是这样翻腾。埃及河涌上落下，所以你看这个地震是相当大的一个地震。所以甚至连撒加利亚书讲到最后主回来的时候那种光景，让他想起了就是这一次的大地震。其实我们不必想那么远，因为我们知道在最近就前不久的时候，那个南亚地区那个海啸造成的那种地震很可怕的。因为那时候苏门答腊，苏门答腊很大，苏门答腊可以说大概台湾的六倍这么大，苏门答腊这种岛啊，都被移了36公尺远。所以到那一天，你看主回来的时候，就是像这样。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46篇。46篇也是讲到这种情形。46篇第二节，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你看山要摇动到海心，海的中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也不害怕。好，所以在主回来之前，其实圣经上提到好多次啊，在主回来之前呢，当然不止一个地震，有好多的地震。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有好多地震。我们现在地震也越来越多，但是在主到临之前呢，有个很大的地震。这个地震连启示录也讲从来没有过，就说你曾经听过的或是我们记载过的呢，都没有一个可以跟这个比的。那这个地震造成整个地势的改变，所以很可能。如果按照字面来解释以赛亚书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耶和华殿的山，就摩利亚山呢，它就比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众民都要流归这山。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什么是末后的日子？我们的末后的日子还不是主来的这个日子。因为根据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第一节第二节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这原文就是末后的日子啊，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对于基督徒来讲啊，这末世或者说末后的日子呢，是指主第一次来到主第二次来这中间的日子都是末后的日子，因为这一段时间是教会的时代。所以是属于我们的日子。那犹太人不懂， 啊，他们只知道主来了一次，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所以当主刚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拒绝他，弃绝他，不肯接纳他。结果呢，神的福音就来到了外邦，我们就蒙了。所以这是末后的日子。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啊，以赛亚书第二章这一段话呢，今天已经实现了。换句话说，末后的日子在教会这一段日子呢，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这个殿呢，当然不是物质的殿，因为乃是指我们这些蒙恩的，就是以我们身体为殿。这个殿的山要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所以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你看现在呢，万民，我们都是属于这万民当中的一个，我们万民呢都要流归这山。所以现在福音就传遍了天下，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奔耶华的山，登耶华山，登雅各神的殿。这样的人，我们知道诗篇告诉你，就是要怎么样守节心清的人。所以主要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在学习主的道。这个道在原文是路啊，就是我们不是听道，我们是要走路的啊。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所以我们是要走这条路。当然，我们也需要知道他的训诲。训诲在原文就是他的律法，因为他的律法呢，在旧约的时候是写在石板上，但在新约呢，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律写下来，这就是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就活在这个时期的里面。但是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确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对于以色列和外邦的人来讲呢，这是一个弥赛亚的国；对我们来说呢，这是一个千年国度。所以这是一个千年国度。那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知道，他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公义、公平。所以弥赛亚国它的宝座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以公义和公平做到宝座的根基，这在诗篇97篇第二节讲到的，他以公义和公平做到宝座的根基。今天我们知道神的宝座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是一个施恩的宝座，不是一个审判的宝座。但是到时候呢，这是一个审判的宝座，他以公义公平为他的根基，他要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我们知道圣经上有很多处就提到这一段话，我们稍微来看几处圣经。第一个是诗篇第二篇，从第六节看到第九节，诗篇第二篇，从第六节看到第九节，说，这是我们神在说话，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所以你看，这是讲的弥赛亚国，列国赐你为基业，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所以这时候他是用铁杖来管辖，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我们知道瓦器是代表我们人说的，所以所有出于人的，所以到了弥赛亚国的时候，所以出于人的他都摔碎。但不仅这里讲到，我们知道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看一下也提到同样的事。启示录第二章，第 第二十七节，启示录第二章二十七节，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这个他是谁呢？是得胜者，因为前面讲到了，得胜者。所以得胜者呢，他们要用铁杖来管辖他们。管辖原文是牧养的意思，要牧养他们，用什么牧养？用铁杖，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打得粉碎。所以你看，得胜者要与主一同作王，在弥赛亚国或在天国里面，他是要用铁杖来管辖这些万国万邦的。不止如此，我们看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也是讲了同样的事。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这男孩子是谁呢？就是十一节所讲的那些弟兄们，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这些是指得胜者说的，他们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来辖管万国，原文也是牧养万国的。所以你看见到弥赛亚国来的时候，神的是神审判的时候，他就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来牧养万国。得胜者要跟他一同牧养管辖。这时候呢，他就要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因为现在的是非没有标准的。你看现在是非没有标准，每个地方都不一样，都按着人来标准。但是到那一天呢，还要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所以只有一种标准，这标准是谁呢？就是主自己。所以主自己是我们的标准。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你看现在不再打仗了，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他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所以这一段呢，就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开始，让提醒我们，你知道，神的眼光不是一直停留在他百姓的身上，神的眼光啊，永远是住在他永远的子民身上。这也提醒我们啊，你知道，我们看环境我们会失望，所以我们总是要来仰望主，看见他永远的旨意，只有这样子能够给我们力量往前。这是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开始这一段呢对我们的提醒。所以第五节马上就来了一个呼召，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意象，这样的看见，看见神的永远的旨意，而这个旨意必然成就的时候呢，就在这样的光中我们能够往前，这光能够引导我们来走路。所以这就是雅各新约的约翰一书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读了很多次，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光中行，所以既然有了这个呼召以后，今天这句话对我们现在神的儿女应当怎么样做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所告诉我们，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需要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中。我们曾经提过，约翰的书信里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两句很重要的话，一个就是神就是光，一个是神就是爱。但是很奇妙，我们都喜欢讲爱，我们不喜欢讲光，因为光把我们那个本相给露出来，所以我们都喜欢留在神的爱里面。但是约翰一书给我们看见了，你要先认识神的光，你才认识神的爱。 你只有在神的光中行，认识他就是光啊、哦。你到了第四章，你知道才知道什么叫做爱，真实的爱。否则我们的爱呢，都是不是真实，不是出于神的那种爱。所以他要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那当然在光明中你就看见了，我们需要血，因为我们够不上，所以呢，他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光中行啊？那什么是光呢？当然我们知道神是光，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所以呢，只有当我们常常活在神的面前，住在主的里面，你才会有光。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常常活在神的面前，住在主的里面，你会发觉我们的光会越来越暗。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呢，你在光中才看得见的那些败坏羞耻呢，我们不在光中，我们就慢慢的看不见了，我们变成习以为常了。就好像我们只能看到外面的复兴，外面的各样的美，但我们不知道根已经烂了。所以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活在主的面前。主说你们若亲近我，我就亲近你。所以这是我们光，我们需要有的光，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但这不止如此，我们也需要神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就像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要读主的话，因为在话的里面呢，才能带出光来。但是主也讲过，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主的生命，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呢就是人的光。所以你看，写约翰一书的也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他告诉我们，生命，真正的生命，神的生命呢是在主的里面，生命在他里头，那这个生命是我们的光。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如果在正常的情形下面，这个生命会像光一样的提醒我们。那很多事情就对错来讲，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你一碰见这个生命以后呢，你就发觉有问题。所以这是生命的光。那有的时候主耶稣也讲了，你们就是世上的光。所以你发觉，如果你今天在光中啊，人遇见你的时候呢，人看见了光。所以对于很多在神面前很有学习的人，你看当你接近他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你在他身上你看见光，你看见自己的羞耻不够。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子的在光中行。所以在这里他就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五节就告诉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呼召我们往这个方向顺着光中去行。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等候主的再来，他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至于羞愧。因为到时候很多人可能在地上他好像为主做了许多的事情，但主到那一天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如果我们不是活在每天活在基督台前那个审判的光中的话呢，我们到那一天还是要经过审判。但今天我们如果活在这光中，在光中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在到了基督台前呢，我们就已经对付过了。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要提醒我，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好，从第六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了他们并没有答应这个呼召，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他们。那神，所以第六节说，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的百姓雅各家，神离弃了他的百姓，为什么呢？就是后面所讲的，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这是当时以赛亚的时代发生的事情。我们再说，那时候从外面来看相当的复兴，那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说的话。很多时候从外面来看，还不错，但是 神离弃了他的百姓。当然神永远，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但是神明显的同在呢，那就失去了。为什么呢？一方面是东方的风俗，这些东方的风俗呢，你如果从巴勒斯坦来看啊，它的东方，那当然是指着当时的亚述跟后来的巴比伦说的，因为所有的宗教你追根究底，所有的宗教包括中国印度的宗教呢，追根究底呢，它的起源是在巴比伦，在亚述这一带，这是对东方的风俗，他们很擅长各样的观照的，看看风水，看天象，你看中国有看风水的，也像腓力斯人一样，你知道腓力斯人是在他们巴勒斯坦的里面，所以一个是外面，一个是里面的。腓力斯人他们有很多，你记得那时候他们有大鬼庙，对不对？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那些术士，而且与外邦人击掌，外邦人击掌，换句话就是与外邦人订合约了，就跟他们订合作的条款，击掌就是合作。那这说到什么呢？这就说到了与世界不再有分别了，就世界的这一切呢，都带到了教会里面来了，带到神家里面来了。很奇妙，就是说这不仅是在以赛亚，你记得在启示录也讲到同样的事情。我们去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所以这些事情都不是历史而已，这些事情到今天仍然发生。我们在启示录第二章特别提到，那时候还是第一世纪的末了，那时候使徒约翰还在的时候，你看教会的光景已经沦落到这样的地步。第十二节就讲到别加摩教会了。我们知道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本身的意思就是高楼，换句话说，他在教会在世界里面呢占了一席的地位。他跟世界呢，别加摩另外一个意思我们知道就是结婚，他跟世界联合了。本来世界是逼迫神的儿女的，就是士美拉教会的光景，但是呢现在教会跟世界结合起来了，在世界有了地位了，所以像个高楼一样。所以主怎么讲呢？主说那有两刃利剑，因为主要把他们切开来，把它分开来，所以用两刃的利剑。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你看教会的居所有撒旦作为之处。现在教会是在世界上越来越发达，可是呢却有撒旦的座位。然后我们不详细讲，然后后面还有巴兰的教训，教训什么呢？就吃鸡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用属灵的话来讲呢，就是以别的宗教掺杂了，与世界联合了。这就是当时的光景。你看不仅仅以赛亚提到，启示录也提到现在的教会，如果你用神的眼光来看也是如此。然后到十八节，推雅推拉的教会也是一样。推雅推拉，我们知道原文的意思就是烧香祭祀，拜就祭拜祭祀，烧香祭祀。你看宗教的东西都进到了教会来了，而且呢他容许耶洗别他也来教导，然后由撒旦深奥之理来讲各样的奥秘。所以你就发觉呢，别加摩的教会就好像主耶稣曾经讲过的什么呢？主耶稣讲的天国好像怎么一粒芥菜种，本来是很小的满了生命的，但变成了一棵大树，有飞鸟住在其上，所以它在外面已经变得直了，在外面已经有了很蓬，就是变了越来越大。本来教会是小群保守在神面前的纯洁虽然小，但是满了生命，像芥菜种。可是呢现在变成大树， 有飞鸟在上面打窝。我们知道飞鸟在圣经里面这里讲到这个撒旦说的，你记得那个尼布甲尼撒也曾经做了一个梦，也是一个大树有飞鸟在上面。推呀推拉，我们知道他就好像主耶稣讲的另外一个比喻，有妇人把面酵放在三斗面前，结果就发出来，你看，一个是外面的变化，一个是里面质变。所以这就是整个光景，这是当时的教会哦，而且当时的以赛亚来讲是当时的犹大跟耶路撒冷，起初是讲了当时的教会，那今天普遍的情形也是如此。所以这提醒我们为什么现在这教会已经不像当时五旬节这么满有圣灵的同在，这么带有属灵的权柄的原因，因为耶和华离弃了他百姓雅各家，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腓力斯人一样并外邦人击掌，因为与世界联合了。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来看，但是你不能只看这，你看这会灰心，你还需要看见神里面的事，知道神必要做成。这就是为什么神一直的呼召得胜者，因为得胜者被兴起以后呢，神的国度就带进来了，弥赛亚国就进来了，然后千年国之后就是勇士。所以神的旨意到了勇士就完完全全的能够实现。好，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呢跟世界这么联合，这么紧密的合在一起呢？后面又继续讲，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啊，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很奇妙的就是说，一个国家强盛的话啊，的确它是有很多金银，有很多财宝的，啊，也有很多马匹的，所以照理讲，这不应该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但是呢，从这里来给我们看见呢，这反而是他们堕落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的背景，这就是我们上次第一次讲的时候讲到以赛亚的背景的原因啊。那是在我们看历代之下就好了啊。历代之下第26章。我们知道列王记有同样的故事，但我们只要看历代之下就好了。26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所以看正好是乌西亚的年代，也就是以赛亚的年代，那时他年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乌西亚收回以路，人归犹大，又重新修理。我们上次讲过，以路是一个港口，是靠近红海这边的港口，就是东边这个红海啊，不是靠近埃及这个红海，是靠近西乃山米甸这边这个红海这一边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当时呢，在所罗门的时候，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呢派船。这是靠近以寻加别嘛，他就派就是坐船呢，叫人坐船去很多地方带回很多的珍宝回来。那时候所罗门的时候，那到了乌西亚的年间呢，后来我们知道这一路又归回到那个以东那边去了啊。那现在呢，乌西亚来了，又把一路收回来啊，这是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到远方去从事贸易，啊，也带回很多的珍宝回来。照理讲这是好的啊。好，然后我们再去看啊第六节啊，然后他又出去攻击腓力斯人，所以你记得，腓力斯人后来对他们有影响也在这个地方啊。腓力斯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雅斯图城，在腓力斯人中，在雅斯图境内又建筑了这些城。神帮助他，你看这是神帮助他攻击腓力斯人和住在 乌尔巴利的亚拉伯人并弥乌里人，结果呢亚门人就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所以你看有人来跟他进贡，他不但从事远洋的贸易，跟外邦接触，带回很多的财富，他也因为军事强盛呢，周围的这些地区的人都向他进贡，所以得到很多东西。但是不仅如此，27章啊，他的儿子约坦继续他登基。第5节，约坦与亚门人的王打仗，胜了他们。当年他们进贡银100他连的小麦10000戈，大麦10000戈。第二年、第三年也是这样。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以致日渐强盛。所以你就看见了啊，神祝福他们，神让他们越来越强盛，他们得到了很多金银、很多财宝。但是很可惜，越来越贪婪，这些东西呢反而成为他们的拦阻，反而成为他们的拦阻。所以很多时候啊，你知道神祝福我们，我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确是爱神，神也祝福我们，但是不知不觉你知道吗，我们的眼睛就落在这财富身上，而不是在神的身上。神很多的祝福，甚至很多的恩赐，很多的医治呢，成了我们的眼中所重视的，而不重视主的自己。所以他们有了，你看，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地也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那马匹我们晓得，在生命记里面曾经告诉我们，就说不可，君王不可为自己预备太多的马匹，也你也不可以到，你知道到那个埃及去把马匹带回来。在生命记17章16节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一段，我想我们曾经也读过，我们就大概的带过去就好了。可是呢，我们要从所罗门开始，他们就带了很多的马匹回来。那这些马匹呢，你知道马匹越多代表国力越强，但是你知道箴言告诉我们一句话，箴言在21章，我们看一下箴言21章第31节，或是我来练也可以啊，如果你们翻得到你们看箴言21章31节，他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所以你看马是为的是代表国力，马是为打仗之预备的。但是呢后面讲了一句话，得胜乃是在乎耶和华。所以当你马匹多的时候呢，你慢慢你的眼目呢不再依靠神了，你依靠你的马匹。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因为神的祝福常常成为我们更进一步认识神的拦阻，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他们开始有神的祝福，他们与各地都有贸易，结果他的眼睛呢落在财宝的身上。所以主说你们不可以怎么样呢，一面侍奉神一面侍奉马呢。提摩太前书5章也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这些的原因都给我们看见了，因着祝福的缘故，他们开始跟外界没有间隔，他们与他们定定，因为他们想要更多嘛。他们好像哥林多教会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可是呢他们却仍然像婴孩，也像我们现在幕后的教会老底家教会，什么都富足了，都有了，但主说你却不知道你是贫穷瞎眼吃色，就不知道那真实的光景。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啊，要很小心，就是说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开始的光景很好，为什么？因为神实在恩待我们，神祝福我们，到时候我们就落下来了。为什么呢？我们就像这里的光景， 与外邦人击掌，我们开始注重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了，我们也开始依靠这些金银财宝，我们依靠这些车辆马匹，结果呢就落下第八节所讲的，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你知道很奇妙，到了历代之下二十八章，我们刚才历代之下二十六章二十七章之后，那就是拜偶像了。所以你看他这些都有他的背景在的，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他的背景呢，我们就才能懂得他这边所讲的。所以到了历代之下二十八章，亚哈斯就登基了。亚哈斯登基的是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是儿女金火，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你看马上开始拜偶像。所以以赛亚书第二章，你看从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正好就是历代之下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章的光景。所以我们懂得它的背景之后，历史的背景，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以赛亚写这些这样的书信啊，这样的先知的话摆在我们，因为这常常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光景。结果第九节，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这什么意思？就不管卑贱尊贵尊贵的人都拜起偶像来了。所以就是说，即使在神的家里面呢，不管是一般的人也好，或是那些在神面前有责任的人也好，不知不觉都去寻求什么呢？恩赐、祝福、医治，这些都成了他的偶像，所以都在下拜，都在屈膝。这些话我想没有人愿意听的，所以难怪你知道神派以赛亚去的时候呢，他讲得非常清楚，你要去讲，但是呢人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百姓油蒙了心。你看这些东西都油蒙了心，所以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所以神叫以赛亚所去说的话，所去做的事，是一个不可能的人。今天这些同样的话一摆出来，没有人愿意接受，一样的光景。但是呢，感谢主，为什么？圣灵仍然呼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向得胜者的呼召。所以现在这个呼召呢，不再是向整个教会了，乃是向那些有耳朵可以听见的人，就是得胜者，听见了然后能够悔改。所以接下来你看他就讲了，所以不可饶恕他们。所以神借着以赛亚讲这话的时候呢，非常的无奈，因为百姓真的油蒙的心，所以不可饶恕他们。换句话说呢，则必须要带进审判才能够。所以在这里神就借着先知对他们呼吁啊，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换句话呢，神的审判马上要临到了，你要躲到岩穴，躲到土中。你知道在巴勒斯坦这一带很多岩穴，很多土中，如果我们读历史书文化，就很多地方提到。你记得那个在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米甸人来的时候，哇，他们都躲在山洞里面了，对不对？而且大卫逃难的时候也在洞中，甚至扫罗也在洞中，对，所以你就看见有很多的洞穴，那是他们常常在躲避灾难的时候去的地方。这时候神就借着以赛亚告诉他们，你们要进入岩穴，躲在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为什么？因为审判要临到了。神的审判临到啊， 一方面是很可怕的、惊吓的，你们读启示录就知道，非常可怕的啊。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神的荣光也是非常威严的，所以我们不要只以为神的审判可怕，其实神的荣光，神像烈火。所以接着他就讲到二十一节，到那日，啊，就主回来的时候，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你不要，我们不要以为这些眼目高傲的、这些性情狂傲的是外邦人说的，当然是外邦人说的。但是呢，这边是对犹大跟耶路撒冷说的，换句话说，在神的儿女当中，不知不觉，你知道，我们眼目高傲了，我们性情狂妄，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与世界没有分别，也满了金银财宝，马匹也无穷，有很多的依靠。你看，当彼得约翰在圣殿门口的时候，他怎么做？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但今天呢，神的家里面呢，金银都有了，但是叫人起来的能力没有了，把人带进殿中，真正去服侍神的那个能力，去活在神面前那个能力没有了。为什么？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变成眼目高傲、性情狂傲，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所以以赛亚书是一篇悔，要呼召我们悔改的信息。在那日还没来到之前，要降卑，要屈膝。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要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使你升高。因为到那一天，唯独耶和华被尊崇。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事物，在我们里面成了偶像。但那到那一天呢，只有耶和华要被尊崇。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